弟兄姊妹们平安。刚刚这首诗歌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我感觉这首诗歌的作者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就是他从心里面向神的一个渴望。祈祷一开始那个就是他在跟神的一个祷告。真的，尤其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年尾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心里面都感觉好像一个马上连续的，从感恩节一直到过年，到了新年以前这一段时间，是许多人非常期盼的日子，觉得这是一个假期，也是弟兄姊妹家人可以相爱，彼此来表达爱心关怀的时候。当然在欧美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许多的商人他就用着这个机会来做一些的买卖，但是在整个这个节期里面，我们心中尤其做基督徒的，我们很清楚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爱乃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来的。所以今天我靠着主的恩典，要跟弟兄姊妹再从圣经的旧约里面，尤其我最近讲了几次弥迦书，今天要加上以赛亚书的一两段小经文，我们要从旧约先知跟弥迦跟以赛亚他们所对于这个他们当时的世代所有的一个祷告，或者说神为着他给他们的一个负担，要把这个弥赛亚要来的信息传给万民。我们今天可以借着神的话，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节期真正的意义。弥赛亚、以赛亚和弥迦，他都是在主前差不多700多年以前的先知，他们两个生长在同一个时代，可是神用着他们，一个在民间，一个在朝廷。他们说的预言虽然在那个时代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那个时候已经北国已经快要灭了，接下来在他们传说这些预言警告的时候，再过了差不多100年左右，南国也被掳掉了。可是这两位先知他们很清楚的知道，整个以色列亡国的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敌人的军队强大，不是因为他们的军力不如人，而是根本的原因是全国上下百姓的罪使得他们这个国家从里到外都烂掉了。我们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了几节经文，讲到了他们从君王领袖到了民间的祭司、先知，甚至到了老百姓、丈夫、儿女、父亲、孩子，都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罪，在床上一早起来就是图谋罪恶，夫妻中间不敢坦诚，儿女父母之间彼此对立。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人心的败坏已经到了极点。其实我们也提到那一天的光景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仍然存在，尤其在许多的家庭里面，或者甚至教会里面，我们很痛心的说，今天我们仍然充满了许多的罪恶。因此今天信息的负担，我们要来看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神怎么预备了救恩。首先我们要来看弥迦他所说的预言，弥迦书第5章1到5节，这1到5节是在那个时候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神借着弥迦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第1节读到第5节。来，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 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见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的预言，我刚刚已经讲到了，是在那个时代黑暗的时代里面，神借着弥迦要给百姓的一个盼望。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他讲预言的时代的光景，有你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很清楚的讲到，那个时候有仇敌要来围攻这个以色列，而且在第三节里面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动乱里头，神竟然说出了一个预言，就说我要降一个救恩，我要在犹大的一个小城里面有一位要从那里出来，这一位救主他在以色列中要为我做掌权的，而且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这个大能呢要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并且到了第五节就要说他要做我们的平安。在那个时代的人里面，他们最渴望的就是一个平安。我们说过，神在那个时代里面给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很稀奇的点在哪里呢？他首先说到，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说到，他说预言到有一位救主要降生，他出生的地点是在一个犹大的一个小城，叫做伯利恒。这里说由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最小微小，将来必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神拣选的计划跟智慧是远远超出我们人所能想象的，他拣选的一个救主弥赛亚要降生的地点，不是在政治上的环境，不是在当时的首都耶路撒冷，他将拣选的救主要降生在一个小城，叫做伯利恒，伯利恒也叫做以法他，这是伯利恒以法他呀，这是两个城两个名字是代表的，一个就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城市。神在这里拣选这样他的一个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我们经过了旧约，经过了旧约来到了新约以后，我们后来看到弥赛亚是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拣选人的智慧不是靠着人的能力，不是靠着人的才干，不是靠着人的地位，神在这里要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君王，真正的救主，他乃是奴仆式的君王，他愿意先自己降为卑，然后神因着他的顺服再把他升为高。所以神在他拣选弥赛亚降生的出生的城市地点里面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靠着我们自己的才干智慧能力没有一个可以夸口的，完全是神的怜悯，神拣选的恩典。连耶稣降生的时候他都没有住在客店里头，一个旅馆里头降生。我有时候到一些餐馆里面吃饭，我发现餐馆的进门口的地方，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相片， 你看是某个电影明星或某个政治人物曾经跟他的老板来到这个店里面来吃饭，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做广告。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神连这一点机会都不给耶路撒冷的那些旅馆的从业员，也不给他们餐厅的人，甚至那个马槽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人可能会听到人家说耶稣就在这个地方降生的，可是一点证据都没有。神拣选的智慧乃是让我们人没有一点可以夸口的，没有一个饭店可以夸口，甚至没有一个木匠可以夸口说他为耶稣的降生他做了这个床是他所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9节保罗这样说的，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再从我们看神的话，我们来揣摩他的心意，他连他自己要降生他都取了那样一个卑微非常卑微的一个形态形象。所以今天你对你自己是怎么样看法的？你可能一直觉得自己不如人，我没有办法，我出身没有人家好，我的能力没有别人强。但是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借着弥迦的信息，第一点就是要告诉我们，神他有他拣选的智慧，他愿意拣选那个软弱的卑微的，为要跟我们同样的卑微的人认同，所以这样的一位救主就来到了世界上。第二个，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三节，这里很稀奇的讲到了这个弥赛亚他要降生的光景。他说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他在这里提到了这一个掌权者将来要生来一个救主，他生长在伯利恒。那么对于而且他用的词你很清楚的，你会回到上面那一个，是吧？他说到这一位救赎主，我们看到第四节，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奉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要牧养他的羊群。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一个弥赛亚要降生的这一个救主身上有几个特点，以色列人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想到他们的祖先大卫。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大卫是生长在伯利恒；第二，大卫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他是掌权者；第三，大卫他幼年的时候他是一个牧羊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要降生，他要降生的这个弥赛亚，他和大卫有三点很相像的地方。第一个，他们同样生长在伯利恒；第二个，他是做王的；第三，他也是做牧人的。这三点就让我们看到这位神在大卫王的身上已经预定了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这一件事情是在大卫他要为神建殿的心意，他向神祷告，他说我愿意向为你建一个殿。可是当耶和华借着先知拿单来指责大卫说，你犯了罪，你的手满了血腥，你又犯了奸淫，我不能够让你来为我建殿，我要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殿的时候，大卫他伏在神的面前，他清楚地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典，他反而来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是算什么，我的家这么微小，可是你竟然拣选了我，虽然你不让我来建殿，可是你把恩典临到我的子孙， 让我的子孙能够为你来建殿，所以我心甘情愿的把我准备的这些财物材料通通拿来献给神。所以当大卫这样谦卑的伏在神面前的时候，神跟他说了一句话，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六节，神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一句话讲的就是你的国你的家要永远坚定，讲的不是他肉身的家，乃是指的有个弥赛亚，有个救主，有个君王要从他的家谱里头出来。这些日子一直这些事情一直应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很熟悉的，在路加福音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他降生了，他的父母在当时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就那么巧的几百年里面，就那么一两百年里面，有了一个全部人口的普查，要他们每一家都回到他们的城里面去报名上册。那个时候约瑟跟玛利亚就回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这里说到他们回到了伯利恒，这个城称为大卫的城，因为大卫降生在伯利恒。就这么巧的事情，到了那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所以她就要去生产，没有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她只有降生在那个马槽里。弟兄姊妹，这里讲的马槽，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面用这个翻译来看，我们还以为是有个棚子，好像养了几个马，那至少地方还算大。其实这个马槽，所谓的马槽，其实就是一个马吃喝水、马吃饲料的一个那个喂它的一个地方。它连地方都找不到，它只好把它稻草铺了，把婴孩放在那里。所以耶稣基督被他降生的时候，他的旁边根本没有什么叫做 Happy Birthday， 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些人准备的礼物。唱歌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都给他房间整理好了，漆上了很漂亮的油漆，摆了婴儿床。耶稣那个时候在他旁边的动物比人还多，在他旁边的那些动物的粪便比人的礼物还多，那个臭气都代表了他来到了这世界上，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他比我们任何人都还卑微。那个时候神不但应验他降生在马槽里，同时他又感动伯利恒的牧羊人。在那个时候天使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因为今天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两段路加所记载的经文，他讲到他的父母带他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去登记户口，结果就来不及了，要生产了，降生在马槽里。后来神又借着天使天君向牧羊人来宣告，今天在大卫的城里给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看到这中间的区别没有？一个是奴仆的形象，比奴仆还卑微的一个婴孩生长在马槽里，可是同时却借着天使天君来跟牧羊人报告说，这个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在君王的城里面，虽然他是小，可是我让你们知道，这一个救主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我曾经应许他要在你的后裔里面产生出来的君王。所以天上地下的万族万民都应当欢呼称赞。第十四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神借着弥迦要传扬降世的这个弥赛亚他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跟着商业，不是跟着世代的人， 在这里所谓庆祝所谓的圣诞节，买礼物彼此馈送。当然这个时间里面是我们表达爱心关怀的时候，可是这一个日期虽然也不一定，根本就不可能在12月25号，耶稣降生的时间不会在12月25号，因为牧羊人在旷野野地里还能够牧羊，那至少应该是到3月或4月的时候，春天的时候了，不可能是在12月。但是不论怎么说，这个弥赛亚降生了，他确确实实的来到人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可是神却要借着他来让我们看到他拣选神拣选人的智慧，而且要借着他来为我们的罪受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不是庆祝不庆祝圣诞节的问题，那个根本圣诞节根本不值得我们来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我们所今天要纪念的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能够有一条路，他走上了十字架。我们今天来纪念他，我们在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所谓耶稣降生的真实的意义。我们看到神说在哥林多后书，这里可能你们看不清楚，我读给你们听。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原文作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换句话说，就是神的应许在当时以色列快要亡国的时候，神竟然这么大胆的借着先知说要有一位掌权者要出来，而这个应许竟然在历史上这么奇妙的应验了。所以在我们的神的计划里面，没有一句他的应许是不成就的。我们看到第四节，我们回到这个弥迦书的刚刚我们读的第四节的时候，第五节那里说到，起来，他必起来，说这个救主他要起来，他要倚靠耶和华的大能牧养他的羊群。这里讲到了这个弥赛亚的职分。今天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当然在他出生的里面身份里面，他是一个像大卫一样的牧羊人，可是在这里讲到了是他的属灵的职分，乃是要牧养羊群。他是有好牧人，他又是大牧人。这是我们借着新约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的看到，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今天这个弥赛亚他不是高高在上做王的，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百姓的痛苦。他不但自己来到世间，而且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羊群，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他还是大牧人，他是大牧人，他是群羊的大牧人，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当我们对着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不但爱我们，他为我们死。可是如果你只认识这一点，很多人可能认为说，那他是那个凄凄惨惨的死，他完全没有能力，他只是有这么极大的爱，并不只是这样。他不但为我死，而且他为我复活，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是那个大牧人。这个大字讲到了他的能力，他不但有爱，他有能够胜过撒旦的这个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真实的来认识耶稣基督降生的救恩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因为他必引导我们到青草地，到溪水旁。而且当我们走迷的时候，像诗篇23篇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为他自己的名要引导我们走义路，他也要用他的杖他的竿来引导我们。我们跌倒的时候，他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不仅他是有完全的爱，他 他也有完全的能力能够救拔我们。而且这里讲到弥赛亚的指示，还有一个词句叫做日渐尊大，直到地极，直到地极。有一天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在启示录的时候，神曾经也借着 老约翰看到天使跟万民万族万方的人在那里高声的唱，主啊，有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欢呼。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的预言，我们拿着旧约跟新约我们对照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弥赛亚的执事一个一个在人类的历史上都要成就，而且最大的保证是他要做我们的平安。耶稣基督怎么来做我们的平安？他不是用嘴巴讲的就算了。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要一起来读，他必做我们的平安。书美，我们下一个呀。Yeah, 以弗所书第三十三章的第以弗所书的这应该是第二章的那个二字我漏掉了，十三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多次提到了和睦和平，和睦和平，这也就是先知弥迦那里说他必做我们的平安。因为他来到世界上，他先使我们人跟神能够和好。人本来跟是抵挡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到神面前的，他首先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断绝了人跟神中间的拦阻，成就了人跟神中间的和平。可是他接下来又说，他又使人跟人中间也成就了和平。本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是彼此为敌的。今天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也使我们人跟人中间要成就和平。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谈的是弥迦，神界的弥迦对于救主降生的预言。那么另外一位先知叫以赛亚，他既然跟弥迦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神也借着他说出了相同的信息。我们看今天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是我们刚刚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你对着神借着以赛亚对大卫家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一句话里面有什么样的意思呢？第一个，他是在对着以色列说的，对着以色列的百姓说，有个童女要怀孕生子。这里说到了弥赛亚是降生成为犹太人，降生成为犹太人。所以不但这个弥赛亚的降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不会是中国人，不会是印度人，他是犹太人，他一定是降生在犹太人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上的预言，在马太福音，我们刚刚也读过路加福音，他后来是生在伯利恒，生在伯利恒，这是犹太人的地方，罗马当时管辖的地方。那么在历史上，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很清楚的看到了，这里是说到了他成为犹太人的应验。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还不只是犹太人，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 许多人都认为他会降生在君王的城，可是神早就借着这些先知、民间的文士告诉他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一个人，这个救主一定要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犹太地的伯利恒。所以这一个救主他降生的地点、身份在历史上应验了。可是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里面看到，他不只是为着犹太人，他的降生是为着全人类，为着所有因着罪而失去平安的人。所以当他降生的时候，他还没有降生的时候，神就告诉玛利亚，就说你要给他起的名字叫做耶稣。这个名字，肉体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且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神他的预言里面，常常我们在看神的预言的时候，他有两面性的成就，有一个是近处的，一个是远处的。就比如说在这个耶稣的降生，对最近的来讲是身为犹太人的血统，可是他更大的范围来讲，他是会成为全人类的救主。如果我们来看近处这个预言，近处的应验在历史上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可是在远处的应验，我们看到在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在这里，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常常都说的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简单的提一下。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每次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些人已经明白，可是有许多的人可能还不清楚，童女怎么可能来怀孕生子呢？当然这个原文里面这讲童女的时候讲到少女怀孕生子，那这个少女怀孕生子，她这里好像有些人说这里并没有讲说这个没有结婚、没有经过男女关系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话，这里讲到他要将来要降临的这要降到世上的弥赛亚，他要用一种非常特殊的生产的方式，他所来到人间的方式就是一个少女，他没有经过男女的关系、性的关系，可是她却会怀了一个孕，生产下一个孩子。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不理解这个事情，可是我们如果真的很谦卑的，我们回到大自然的生产的形态，我们来看的话，你看神他创造万物，他可以用许多不同的生殖的方式。我们动植物里面可以用卵生，可以用胎生，可以用无性生殖，有些植物甚至我们看它可以插枝，它可以就摆到它动物里面，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可以经过受精的过程，也可以不经过体内受精，在外面生产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智慧里面它都可以做的。尤其今天我们到了今天这一个时代，如果在20-30年前我们讲到说人可以在体外受精，可能很多人更多人不能够接受，可是当我们来看到今天，尤其到了今天我们有了克隆复制的这种技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是完全可能的。最近有个姊妹给了我一套这个叫做这个讲员叫做黄立夫，是他在若哥教会讲到了，他是一个生物科学家，讲到了神的创造的奇妙。他讲到了今天的这个人的复制基因转基因，他说讲到复制羊 或者复制牛，复制猴子。他说到那个根本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一种叫做干细胞的东西。这个干细胞在人体里面，在骨髓里面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他说其实他在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当时神创造了一个夏娃，这个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拿出来的。那他们科学家去研究，就发现人类的肋骨里面还有非常活跃、非常多的骨髓细胞，而这些骨髓呢，里面就是可以复制的那个些材料。所以你看，当今天的科学到了今天这个程度，你会发现生产，连人类的生产，它不一定要经过一个精子、一个卵子摆，它可以从干细胞里面来找出基因来提炼。当然，这都不如，这远远都没有办法比上神他的智慧的创造。这个最基本的那个细胞、那个精子或卵子、那个基因的来源，还必须是神创造的。人没有办法复制那个东西，人只能用现有的神的一些材料，他用他的聪明，他去把它提炼研究，把它凑在一起，把它造成一个生物，一个生命。但是我们借着这一切的现象，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能够接受说，神既然是创造生命的主宰，他可以照他要用的方式来繁殖生命，而这个生命他要保留一种非常特殊的、非常奇特的一个方式，就是让弥赛亚救主降生的时候，是经过一个少女，一个近前的少女玛利亚她的怀孕而来的。这个童女怀孕的生产至少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它表明它不是经过人肉体的情欲而来的，不是经过男欢女爱肉体的情欲出来的，它也不是带着亚当救人的罪性来的。因为我们看到人种所有的遗传罪从亚当一个人进入了世界，如果他经过我们的肉体这样出来的时候，经过我们人的这个情欲里面怀孕来生产的时候，就带着我们人类那个罪性。而且更重要的，这个童女怀孕除了她要表明她不是从肉体情欲生的，不带着人的罪性以外，她更要让我们看到她是舍己要认同我们。那么一个自大伟大的神，他愿意在人的子宫里头，他愿意在那里面受限制，经过人同样的，经过一个婴孩出来需要人的喂养，需要人的照顾，在人的这样的一个，在他当时的环境里面这样来长大，充分的表明了他要他的舍己，还要与我们的认同。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以赛亚说到有一个童女怀孕要给你们生一个救主，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借着这样的一个降生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他不但是犹太人的救主，他是全地所有罪人的救主。那么耶稣要降生成为全地的救主，这一件事情呢，这一方面的信息，尤其在弥迦书里面讲到的，也被多方的引用。联合国，我们到过联合国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看到这个弥迦书的第四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弥迦书第四章第三节，来，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我下面划线的那几句话，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一句话在联合国的大厅里头刻在墙上， 还有一些浮雕看刻着好像龙人在那里耕种，旁边有一幅和平的景象。可是很可惜，联合国他们拿出了这一句话，他们却把前后的话都省略掉了。我那个白体字拿出来的，你看在前面省掉了那一句话，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越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这个他是指的谁呀？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说到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主，我们一起来读，来，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到，必出于耶路撒冷。然后你看，你如果读了第一节第二节完，你才能够读第三节，那你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如果没有这第一节第二节，你不看前面文，你就说将来全世界要有一个和平，这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我们所期盼的一个景象，怪不得没有办法实现。今天所有的政治家都以为能够在桌子上来谈判，我们在桌上来协商，虽然可能看起来有一些短暂的和平的现象可以成就，可是真正圣经已经告诉我们，除了万民万国我们来遵行他的道，以他为我们的君王，不然这个和平的景象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人真正的罪恶乃是人里面的那个私欲。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里面，它里面第九章第六节，这也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他说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指到真的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君王，和平的君王，他所要带给人类的盼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以赛亚仍然像着弥迦一样，也同样的讲到了有个婴孩，有个儿子，有个子要为我们而生。这个婴孩这个地方是讲到了，我们已经讲到他是表明成为人类非常低谦卑没有能力的奴仆形象的一个婴孩，是跟我们人类认同的标志。可是这里说到这个婴孩又是一个儿子，是神的儿子。这个儿子讲到了他跟神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个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讲到了他来神将他的儿子赐到人间与我们认同。他要负担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有一个政权要担在他的政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政权不是讲的地上的政权，乃是要把全人类的罪恶解决的一个能力。他的名称，他要肩负所有人类的责任，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四个称呼，奇妙的测试，我们好不好，我把它整理出几个简单的句子，我们这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来，奇妙测试，启示他智慧和知识的灵，具有全知的谋略，全能的神，启示他的能力，能制服一切的仇敌，永在的父，启示他永恒的爱，是所有信他的人儿女的安息之所，和平的君，借着他将除去使人失去平安的罪， 建立和平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连他这几个名称，神借着以赛亚所说这个将来要降临的这个婴孩，连他的名称都包含这么丰富的意义。我们从他的名称里面都看到他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他是一个全能有智慧有知识的灵，他有全知的谋略，可是他有完全的能力能够胜过仇敌，可是他又有永恒的爱。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借着他成为人跟神中间和平的桥梁。这个加增无穷，又是我们看到他要日渐尊大，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直引到永恒。好，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弥迦跟以赛亚关于救世主的降生的预言，那这个今天这个平安的君王到底跟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到底跟我今天生活有什么关系？我记得在前两年的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在年终的有音乐敬拜，我引用了2008年跟2009年在台湾的民意测验，他们要2008年的年底的时候，他们要投票，电话投票要选票，就是说选一个字是最能够代表那一年的现象。所以2008年选出来的第一名的字叫做乱，叫做乱。那那一年我们看到全在世界上确实是发生了许多的乱事，台湾的选举啊，那个大乱啊，那个大陆的什么毒牛奶什么乱啊，贪污啊。我们如果稍微回想一下那一年2008年选出来第一名叫做乱，第二名叫做骗，第三名叫做惨。他选了10个字，一直每一个字一个一个字都是9个字都是不好的，只有到了第10个字，很少的人说他们在那个时候那一年里面他们还看到爱字，人类的爱，人间的爱。所以这个还是给我们看到还是有人在乱世里面他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爱。不过很有真的很伤心的，也是很稀奇的，就是说2008年他们选的第一个字叫做乱，第二个字叫做骗，第三个字叫做惨。可是我今天回头看来，我觉得第二名的骗就是2009年的现象，第三个惨字就是2010年的现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同样的感觉，他们那一年好像那些人一投票把这三个字就把2008、2009、2010年的这个情况通通讲出来。那么我们对着2011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期盼呢？其实那个测字游戏很有意思，他在2009年的时候他就不再问说你们觉得今年最用一个字来描写今年情况，他们反而从正面的来说，你们希望来年201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字，最希望的字。结果因为中国字很有意思，很多人选了一个字叫做忘，忘记的忘，我希望那个忘。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要用那个忘，我们要用什么？盼望的望。我们对2011年我们应该用望，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真的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解决我们人跟人中间的问题。你知道你那个忘记的忘，你如果不按照神的意思来赦免，你只靠着你自己，你以为你的努力你可以忘掉那些忘，你忘不掉的。真的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在这个这么大世局的大环境，在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都需要这个和平的君王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解决我们这些乱骗惨的现象，让我们真的带着迎接，真的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当世人，我再一次说，当世人在这里用商业的行为在这里庆祝圣诞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真的像那一首诗歌，诗班今天献的一个诗歌，我们是一个祈祷的心，我们祈祷。我觉得那首诗歌太美了，那首诗歌的歌词，他求主让我们能够 能够把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乱、这些惨不忍睹的战争、这些人的贪，求神真是他的爱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唯一得到平安的途径，不是靠着政治上的谈判，不是靠着军事上的武力，真正得到平安的途径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好不好把最后这两节经文我列出来的约翰福音14章27节跟1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了平安，我们就算赚得了全世界，我们有财富、有健康、有地位，有什么益处？你每天活在里面不平安的光景里面。可是反过来说，虽然这个世代有这么乱、有骗，可能你也是这个惨字里面的一个人。很可能我们2010年这个惨字不碰到你，可能2010年我们可能会碰到。但是我们如果在这一些人看来不好的环境里面，我们如果里面有耶稣给我们的平安，那我们就是可以超越胜过这些的环境。求神恩待我们，愿意在这个年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想到弥迦、以赛亚，神在700-800年前借着他们，在2700多年前，在耶稣降生700多年前就已经给了这个应许，而且今天我们看已经成就了。但愿这个应许，这个和平的君王也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主做王。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早在旧约里面，你就借着先知预言了你要来的救恩，而且在历史上也是这样的成就了。你亲自成为罪人的形状，卑微的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恩主啊，我们来感谢你，因为是你以你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求主你这个平安在我们里面加增无穷，天天你的同在带给我们里面，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阴影，让我们人与人中间有平安，让我们人与神中间也有平安。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